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3号，公元2002年10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著名政治犯吉明桑博从瑞士启程赴奥地利。江泽民访美前夕，国际特赦组织向布什致函，敦促北京改善人权。美国最新调查显示，江泽民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排名倒数第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国际各界和个人权组织的强烈呼吁和敦促下，中国政府于今年以保外就医的方式释放了服刑期最长的西藏著名政治犯吉明桑博，同时准许他出国接受身体治疗。今年7月13号，他离开西藏抵达美国，在华盛顿接受将近一个月的治疗后，受瑞士外交部的邀请，于今年8月14号从华盛顿启程抵达瑞士，继续接受身体治疗。自1959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侵，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印度后的50多年里，74岁高龄的吉明桑博先后在中国监狱里度过了长达37年的牢狱生涯。在这期间，他始终没有停止过祈祷未来能够朝拜达赖喇嘛。也正是他的坚强意志，才所以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够享受自由的空间。吉明桑博今天从瑞士启程前往奥地利，即将朝拜达赖喇嘛的他通过电话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心情格外的激动。
我们在地图上那顶上在刚把萨拉姆图的感到西部的羡慕图的感到西部。
他表示这几天都在做准备，因为他一生中最渴望而且在监牢中时常祈祷的愿望即将要实现了，所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犹如在做梦一样。吉明桑博表示，当他抵达华盛顿时，达赖喇嘛发来的函中了解到，今年10月份在奥地利石轮金刚灌顶举行时将会朝拜到达赖喇嘛，因此今天离开瑞士抵达奥地利后，屈指算来还有几天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真的非常的高兴。
这样的下次我们桑博那边就我们把他们这给
启明桑博继续表示，虽然我是个平常的人，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了37年的春秋，没有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奉献什么，但是我的一颗驰骋的爱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在我获得保外就医后抵达美国华盛顿时，美国国会、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西藏流亡政府以及达赖喇嘛驻华盛顿特别代表等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慰问，特别是一群西藏学生敲锣打鼓合唱西藏国歌来迎接我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叙述的。受瑞士外交部和日公司的盛情邀请，于今年8月14号正式从华盛顿启程，15号抵达瑞士继续接受治疗。在瑞士机场同样受到瑞士外交部、日公司刊布、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瑞士西藏青年会、妇女会以及个人和其他人权团体的热烈欢迎，并且在各方面给予我特别的照顾，对此我深表感激。就本月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公开发表声明，要求本月底江泽民访问美国时，西藏团体和其他支持西藏的个人组织不要举行抗议活动仪式上。吉明桑博表示，
甘伦去过甘南部的杨大部的人生上安稳的地区域甘伦成了他弥勒西，
他非常赞成首席甘伦的决定，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促进同中国方面的接触，来增进双方的和谈。他说，有时候应该看形势而忍耐再做决定。即将朝拜达赖喇嘛的西藏著名政治犯吉明桑博向本台透露， 至今他已经收到了几个国家发来的邀请信，但是目前还没有决定定居哪个国家。他表示，定居在哪里还要请示西藏流亡政府再做决定。锦明桑博最后希望正在监狱中受折磨的全体西藏政治犯，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够像他一样，在生命的最后享受到自由的空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江泽民访美前期，国际特色组织向布什致函，敦促北京改善人权。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世界日报消息，国际特赦组织在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访美前致函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布什与江泽民会谈时提出人权问题，并促中国释放天安门政治犯班禅喇嘛、中国民主党创办人许文丽、前新疆女首富热比亚等人。国际特赦组织、法轮功等人权及宗教团体并于今天在国会山庄举行大型示威，抗议中国迫害人权。热比亚的子女并将参加国际特赦组织在休斯顿的抗议江泽民示威活动。国际特赦组织驻华府的亚洲事务主任库马指出，该团体致布什的函中要求布什向江泽民提出人权问题，促中国停止破坏异议人士、封锁网站、释放200名天安门政治犯以及班禅喇嘛许文丽、热比亚等。今天在国会山庄的大型示威是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主办的，法轮功学员将在现场练功，而全国妇女组织也将首度参加关于中国的示威活动。国会人权小组共同主席兰托斯、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前主席吉尔曼、国关委员会人权小组主席若斯恩登都应邀于集会中致辞。另外，世界日报还报道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韩福德表示，宗教自由将是布什与江泽民会谈时的重要议题。他说，宗教自由是布什极关心的议题，他今年稍早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时就特别提出此一议题。美国国务院7号公布了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就此举行了两场记者会，韩福德在其中一场记者会上做了前述表示。韩福德说，他刚从中国访问回来，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已有进步。北京过去曾拒发入境签证给他的前任，他说他在中国提出要求会晤班禅喇嘛，但获得的答复是班禅喇嘛的家人不希望被打扰。他说，美国政府对中国最近与达赖喇嘛代表会谈感到鼓舞。
美国最新调查显示，只有38%美国人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有好感，在众多国家领导人中，受欢迎的程度排名倒数第四。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所做的美国民意及外交政策的调查，每四年举行一次，16个列为调查对象的各国政要，除江泽民外，还有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结果，在100分满分中，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以77分高居榜首，布什和布莱尔次之，江泽民以38分排名倒数第四，仅交伊拉克总统侯赛因、古巴领袖卡斯特洛和巴结领袖阿拉法特为首。94年及98年，江泽民分别获得43分和37分。另外，56%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美国一大威胁，若中国攻打台湾，58%人反对美国派兵援台，与4年前结果一样。赞同出兵驻台的占32%，比4年前增加了5个百分点。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达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这次灵塔的修建体现了党的政策落实，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 付出很大的代价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还是远远没有结束。因此政治方面的落实政策应当是干脆的、彻底的落实。另一方面，国家也有困难，不给钱也不行。历次运动中受过创伤的案子全部反过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的意见是，同志们也应体谅国家当前的困难等情况，国家也给一点，群众也同样谅解一点，作为互谅互让，这样才能将新的创伤缝好，才能逐步解决问题，这样的我们民族才能团结起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才能彻底改变。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喊团结之类的话，我对中央的领导说过，西藏人有三套话，开会的时候说一套，一般人面前说一套，和知心朋友在一起时又说一套话，三套话都装在兜里面，开会的时候拿出英明正确之类的话，然后在一般人面前发一阵牢骚，最后自己和知心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又骂起来了，甚至有些话是很反动的，这样实质上是无法改变民族团结的。现在有人认为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头疼了治头，脚痛了治脚，有些问题是吃一点止痛片根本无法根治问题的本质。从长远利益来看，我们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藏的领导同志们应该知道本地区的人民在想什么，他们的脉搏是怎样跳的。昨天我讲的话有些同志们可能注意到了，82年我第一次来西藏时，有些人不大欢迎我来，西藏人民欢迎了我。我当时对大家说过，西藏的有些领导同志在西藏住了20-30年，西藏人民的脉搏是怎么跳的到现在也弄不清楚，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因此脉搏是一定要掌握的，要了解服务的对象。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那么西藏在想什么？我们举个例子，佛教对西藏人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比生命还可贵，我们全都毁掉了，这怎么叫西藏人民高兴呢？这又怎么能叫为西藏人民服务呢？有些同志把理论上的一些东西强加给西藏这块土地上，硬将自己的标准衡量西藏，这是行不通的。这次参加典礼的少数民族代表大多数是来自全藏各地的藏族，所以藏族人民是怎么想的可能有所了解，有些汉族同志不太了解，硬去看一看西藏人民到底想些什么，西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仅仅是海拔高气喘就这么简单吗？这不是西藏主要的特点，西藏的主要特点是西藏人民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想法，因此要有适合他们的对象，也就是相应的政策。因此遗留下来的宗教、民族和统战，解决有关农牧民等的一系列问题，真正落实政策，使西藏人从心底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汉族及其其他少数民族的帮助，他们的感情才会融洽，这样我们的民族团结才经得起考验，我们才能进步。今天我说的太多，说一些事情是有些激动，有时错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今天所讲的中心意思是，第一，解决跟着共产党。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已故石室班禅喇嘛在三省隆布寺的讲话，西藏的所失大于所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